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5月15号的周一啊。现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的时间是晚间的9:18。今天是周一嘛，按理说应该提起状态啊去录制节目。那今天有一点点刻意的把录制的节目时间呢放的有点晚。以前录制节目的时候，记得都是傍晚的时候，天还没有黑，能感受到楼下呢，什么跳广场舞的、遛弯的人呢，逐渐的多起来，然后不一定能录到节目里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大家可能吃完饭了出来走走啊，楼下会略微的喧闹一点点啊。今天我的状态有点特别，最近呢，先说一件事情，就是确实是这个塞尔达王国之泪发售了，有那么一两天时间是很沉浸的，游玩在游戏里面，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呢，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海拉鲁的冒险世界里面，并且呢，我玩这个游戏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感受，就是我不着急推主线任务啊，满世界的游荡，尤其这一代呢，又多了空中的部分。也有很多很自主的多元的甚至是千奇百怪的组装啊玩法什么的。但我今天周一呢，我处理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结束之后我突然就是想也没有玩游戏，想找到一种放空的状态。这个一放空呢，就导致这个录制时间就过去了啊，但是呢又不能不更新。后来我灵机一动想起来，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啊。现在天气呢逐渐的开始热起来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晚上有点盖不住被子了啊，你需要开窗，需要开门，让空气保持一种流通的状态，不然就是会觉得有点闷啊。我是一个睡觉的时候喜欢关着门关着窗啊，有相对一个有封闭感的甚至是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睡觉的环境，所以我对帐篷啊房车呀、这样的这种小型的这种封闭空间是特别喜欢的，谈不上缺失安全感，而是我喜欢这种蜷缩在一个窝里的感觉。所以就是我经常看一些BBC 的纪录片啊，还有这个国家地理的这些关于动物的纪录片，我经常看到比如说树洞里的冬眠的松鼠啊，还有就是小时候看这个鼹鼠的故事啊，它那个在地下然后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小堡垒，我都特别特别喜欢。后来想象一下，好像我逐渐的开始喜欢过这样的生活。然后最近我的有一个主题呢，就是什么呢？自从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还有就是之前见完我的网友群的网友之后，我就处于一种哪儿也不想去，哪儿也不想去，然后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也不太想见人的感觉。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去见了我的同事亚亚啊和莹莹，就是大厂上班季里面的角色们。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约是去年赶上我上班非常忙的时候没有约成，那今年一定要见一下。见了之后吃了一顿饭之后呢，我就特别感慨，我跟他们讲说我现在特别不喜欢出门，要不是跟你们关系好我才不要出来。另外就是我走在街上的感觉，还有就是自己处理在这个公共场所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不舒适啊，不舒服。然后我最近就开始翻一些有关平时我也喜欢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啊，但是最近有针对性的去聊这个事情。昨天跟我的这个表弟呢，舅舅家的弟弟聊天啊，聊了很长很长时间，聊家里的事情，然后这些年来彼此各自的成长啊，他就说他也在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我们尝试用一些心理学上的认知呢去解读我们成长经历中很多很多事情影响了我们家族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影响我们。尤其我的弟弟呢，后来开始信这个基督教啊，所以他看待事情、看待世界就有了一些新的角度。 我总结了一些事情啊，就我也利用这期节目来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这段时间开始有点不太愿意出门，不太，这个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宅的问题了啊，不仅仅是宅的问题，就是真的就是我并没有这样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啊，所以就是我从书上啊总结了一些宏观意义上啊，认为为什么人会有的时候开始不喜欢见到别人，或不喜欢出门。首先，有些人呢是肯定有这个社交焦虑的，啊，有些人可能因为社交焦虑而不愿意见面，他们可能担心与陌生人交流，或者是熟悉的人啊交流，在社交场合上他感觉到不自在。我前几期节目有一期讲了这个无效社交的事情，我是。还是我的观点，我纯粹就是觉得无效社交是浪费时间的。第二个就是疲劳和压力，现在生活中的快节奏呢和高压力让人们呢确实的非常的疲惫，尤其是比如说之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啊，或者是哪怕是在国企上班，有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很悠闲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更愿意在空闲的时间里面留在家中休息，而不是出去见人或参加活动。但是这样说呢，你看疫情之后呢，这个旅游的这个数据的报表啊，人潮汹涌啊，然后呢，住宿机票差旅啊，都涨价啊。所以我自己来讲，我是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我去什么地方也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最近还有一个一点点不适应是来自于，当年我住在北京郊区呢，是因为这边比较安静，房租便宜。但最近呢，就是我发现我们家附近在大兴的修路啊，就是而且几条修好的路已经开始开通了。然后跟朋友打趣说，这个修好的路之后呢，其实并没有比以前畅通，反而比以前拥堵了啊。所以就是打破了某种安静吧，我居住的环境打破了某种安静。然后你会发现刚搬来的时候，楼下的车位都是熙熙攘攘的，就是非常非常不是，楼下的车位都是稀稀拉拉的啊，没有你想停车想停到哪儿停到哪儿。现在就是我家楼下你想停车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就是不太喜欢这样的感觉，有一点点不适应啊。还有就是最近就是频繁的你会发现就是此起彼伏的装修，我比如说我家楼下刚刚装好，不需要叮叮当当的这个钻墙的声音了，今天楼上又开始了，楼上结束了，然后旁边呢又开始了，就是导致我就是会影响我的一些思绪和情绪这样的啊。可能有的人说，哎，太矫情了怎么样，不矫情，其实待在家里还是能待住的，哪怕装修也无所谓，但是你多多少少就是你会发现还是会影响你对很多事情的这个执行力和判断的啊。刚才聊到的两点啊，第三点就是很多人没有兴趣，确实很多人没有兴趣。我发现了，我最近跟很多人聊，他没有什么兴趣，甚至是没有兴趣的时候，有些人想尝试去找一些兴趣啊。有时候人们对社交活动或者某些地方没有兴趣，如果他们对某个聚会活动或者地方没有特别的喜好或者兴趣的话，他们可能选择不去。我觉得我就是对某些东西是没有兴趣的，比如说我对吃没有那么强的兴趣，我对玩啊，吃吃喝喝，溜达玩什么的啊，还有体验一些什么比如说游乐场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是不是没有童心了啊？我对游乐场这个事情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兴趣。比如说这个北京环球影城，开了之后，我就对这件事好无动于衷。到目前为止，也有朋友说要不要去啊，怎么样？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搭茬，就是完全完全没有兴趣啊。你也可以说我老了，对吧？但是我对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激情的。但是如果你跟我讲说有一个很好看的展览，或者是很好看的电影，或者是这样的，这证明我是有兴趣的，那我还是会折腾的啊。比如说像北影节这样的。第四点就是真的就是本来现在的经济条件和大环境不好，但是大家的生活依旧还是很忙碌的。我们正常人的生活可能充满了各种责任和承诺啊，使得每个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外面见面和外出，就是他必须要，比如成家的人他还是要就是照顾家庭子女， 然后导致这些事情啊，就是你的人生是有羁绊的，所以就导致你没有办法去社交啊，或者去外出或怎么样的。然后你想象一下，有很多人就是拖家带口的出行呢，往往其实是更劳累和更疲惫的啊，你还要去不只是定自己，比如说出行啊，制定计划啊，订机票啊，订住宿啊，你就要对吧，以两人三人四人的这个目标来折腾这样的啊。其实想一想啊，我虽然没有经历啊，但是我想想还是觉得哇挺头疼的。第五点就是心情或者情感问题，个人的心情和情感状态也可能影响是否愿意出去见人和外出。有的时候人们可能感受到这种低落的情绪，焦虑或者愤怒沮丧，可能导致你不愿意出门，这样的不愿意见人。第六点那就是个人偏好吧，一些人可能更喜欢独处然后享受孤独，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在家读书啊，放松啊，从事个人爱好啊，而不是与他人见面或去其他地方。我觉得这我是属于这一点，纯属个人偏好啊，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心理学书籍上给一些建议，就是说这些都是常见的，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喜好，可能也是一时的，过段时间因为你忙碌起来或者接触到了新的事物新的人，可能就会改变。而且人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时间段去认真思考和处理的自己情感状态和生活方式的。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很久，并且造成了你自己已知的负面影响的话，那可能还是要寻求一些改变，或者是帮助，或者是需要看心理医生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时代心理医生还是挺重要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主要是这个事情吧，心理的健康这个问题它有点宽泛或者有点隐藏，就是很多人不认为或者是不易察觉自己的心理有问题。那我觉得新的年轻的人，其实很多人我接触到的，其实很多人开始对这个事情有敏感了，因为他自己有困境不舒服的时候，但他身体没有什么所谓的生理病症，所以通常还是会向内去想一下自己心态上心理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自己呢，今天这期我其实想聊聊比如说我今天此刻做节目今天延迟，导致因为我其实处于刚忙完工作，然后呢也被装修吵了一下午。忙完工作之后呢，真的是就是有点头疼，因为我做了一个可能有点惊悚题材的东西啊。我不害怕啊，我是不是很害怕，而且我在制造这种惊悚和恐怖，但是可能还是觉得要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你可能因为剪辑你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或两个多小时的恐怖的音乐和恐怖的氛围，然后从这个氛围里面逃离出来，对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刚才没有急于的沉浸在海拉鲁的冒险当中，要觉得从心理健康角度还是要让自己放空一下。我觉得放空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我是一个怎么说呢，经常喜欢放空的一个人。放空就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然后让自己停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忙碌的人更应该学会去掌握一种节奏，就像跳舞唱歌一样，应该有一个气口，应该有一个段落是不唱的，让间奏过去唱到高潮之后要让尾奏出来这是可能跟我学音乐有关系。我觉得人生活的状态和处理时间的状态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气口，那就是放松。放松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轻放空是一种非常好的减轻压力和放松身心的一种技巧啊。我觉得我不自夸的说或者自夸的说一下，我觉得我非常善于，可能是一种天赋啊，我特别善于掌握这种技巧并且呢我最近因为想做一些可以令人放松的音乐我觉得它跟这个流行歌呀或者唱歌呀翻唱啊或者制作原创歌曲是不一样的既然我觉得自己有这方面天赋，那我就音乐的方式去展现一下。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区呢，其实是有一些最近置办的一些道具或者乐器什么的， 所以今天呢正好讲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传授一下我自己对于放空怎样去减轻压力放松身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聊一聊这样的事情啊。确实都是我经历过的经验，也有一些经验，甚至是有一些曾经也是论证过一些科学方面的指导啊，也更年轻的时候做过 这方面的沙龙啊，而且我还给这个孕妇做过这样的事情啊。我先把音乐关掉啊，接下来呢我想让大家听听一听声音啊，在晚点一刻的节目里听到这样的声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戴着耳机，如果那就是最好的了，然后尽可能这个听一下这个声音不知道在另外听节目的你呢，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大家可以听一下。OK， 这是一个音波的声音啊，然后这个音波的音呢是琴键上的，这个音名呢是 E 啊，是我特意买的这个，挑了好久啊，特意找到这个 E 的这个音，接下来再给大家听一个另外一个啊，给大家听两个，然后大家听一下第二个啊。还是用刚才屏住呼吸，然后大家仔细听一下。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响的。OK， 每个人听见音波的这个声音呢，因为它有一些自己特有的频率啊，每个人听到的这个感受不一样。如果你听完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欢迎大家评论来告诉我啊。首先呢，我放空的时候需要做什么？是需要呼吸的啊，深呼吸的。因为专注的进行深呼吸呢，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要做，专注的进行深呼吸啊，可以帮助你放松身体和心灵。通过深呼吸和通过深吸气啊，深深的这个吸气和缓慢的呼气，可以让自己的呼吸变得平稳而深沉啊，掌握一种呼吸的状态啊。在唱歌的这个技巧里面，呼吸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大家知道这个苹果公司出了这个 Apple Watch， 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跟随手表的这个震动的频率，然后进行每天固定的这个时间节点让你去进行深呼吸，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但是往往平常很多人，其实大部分人啊是有这个调查的，基本上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除非就是被动式呼吸，就是比如可能喝了水吃了饭，然后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行为和什么什么样的动作而导致他可以去深呼吸，或者是他健身的时候啊，教练让他呼吸或怎么样的，他才会去呼吸。所以呼吸呢，大家如果真的什么事都不想的时候，不想坐躺在床上，或者你坐在沙发上啊，也没有看电视，也没有玩手机，然后尽可能的呼吸一下。提到手机，我最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性的放下手机啊。我是一个有信息就希望尽快能回的人啊。但是有最近尝试着放下手机，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一定要在什么样的时间内联系你啊。那我经常是会把微信放在我的电脑前面，有三个屏幕三个尺寸的屏幕，其中有一个小屏幕呢就是屏幕上去展示这个微信的，所以我尽可能的现在看到一些信息是从这个屏幕上去看到啊，就是尽可能减少拿起手机的频率，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大家可以去借鉴一下啊。你在家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信息的这个媒介停留在一个屏幕上啊， 我之前听说过有这样的人，就回家的时候，他为了不用这个手机，他就把这个聊天界面放在电视上，放在客厅上，然后来什么信息他能看到，然后他有选择性的回和选择性的不回这样的，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选择。第二个大家听到音波呢，就是我确实是一个平时在固定的时间段喜欢冥想的一个人啊，冥想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当然啊，可能跟我是灵异体质可能有点关系，所以我蛮喜欢做这个事情的。冥想是一种通过集中注意力和深度放松来达到内心平静的一种方法。然后你可以找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自己家，比如说啊，找一个角落啊，不受打扰的地方坐下来，然后专注于刚才提到的深呼吸和你想象一个事物啊，有所指的有倾向性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可以去散发自己的联想，然后让思绪平静下来。甚至睡前啊，躺在床上平躺，你也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习惯的话，慢慢慢慢你会感觉到自己身体和思绪的变化。光做一次两次啊，可能我觉得这些事情是放空是需要一定的天赋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静不下来啊，空不下来，放不下来。这个是这样的。第三个可以分享的经验就是观察自然。我呢确实不爱出门，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出门的。那么我会珍惜或者是借用出门的时间段，去观察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很少的出门的时间段里，比如说我会打车，我会很专注的不用耳机不听音乐，不看手机，然后我会专注的看这个车窗外的景象，尽管都是一些相同的路，熟悉的路段，但是呢还是有会变化的。如果略微敏感一点的，比如说我自己，我会注意不同的光线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天气不同的人流，不同的建筑的细节，不同路面的感受，然后就它就像是一个纪录片，像一个电影一样，然后看到这个车窗提升自己的观察的敏锐度。那么正常的观察自然，所谓的观察自然是走到户外，对吧，找一个自然环境比如说我家上面有一个水库，是我经常去的有湖泊，然后有树木，然后好好的坐在那里，就是放空一下你可以听到很真实的自然的声音花鸟鱼虫的声音，然后与大自然接触。树呢本身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所以就是跟这个树在观察自然，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你跟树有一些比较近距离的这个接触和同在一个范围内，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最早年的时候喜欢就是带着录音设备，然后在树下面去录很多不同季节树某一棵树我甚至是有指向性的，然后去录制在它树下面的声音，尤其是很大很大很高很高的树，那就是年头长的树是更有灵性的去接触一下其实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身体放松，进行一些身体放松练习或者是去按摩瑜伽等等等等。前几期节目提到我回东北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东北洗浴文化的人，不喜欢去澡堂的人，但是这次回家呢发现有些改变在一些就是热的这个桑拿或者是热浴这个或者一个石子，有一个石子浴就是按摩的很烫很烫的石子，躺在里面的时候确实能感觉自己的那个确实有活血的那个感觉以前是很抗拒的，但现在好像觉得还蛮好的感觉到自己就是出一些汗，然后精气神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那个地方虽然很热，但是你不会我当下我不会觉得很困反而是觉得有一点点精神，而且能缓解自己身体的这个紧张的感觉和压力，所以会感觉到一种放松，尤其是全部都做完这项目从这个地方走出来的时候当时东北的天气还有点冷，但是确实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另外呢，就是大家要学会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是我非常推崇的一点，就是注意力的转移尝试将注意力从内心的你想的事情或你烦恼的事情上和压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因为我平时就是喜欢在家去在不同的时间以小时为单位去转换自己做的事情，比如这一个小时我在工作，如果它并不是很有急迫的情况下，我会一个小时一个为一个单位然后停止，然后去喝杯茶去床上躺一会儿，或者是去楼下走一走或者是遛狗就是去转移一下，就立马就是换一个事情去做当然你可以选择去看个电影啊，或者听一段音乐啊或者是比如说听音乐呢，我在家有的时候喜欢听实体唱片，比如说我会把这个听黑胶听黑胶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晒优越感的事情啊，咱也别聊音质这些事情，就是听音乐变得你需要一个步骤从里面拿出来，你就选先去选择选择一张抽出来拿出来然后擦拭一下，然后你要放到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动作的，那大家不要小瞧这个过程和动作它会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一定上它消耗掉了你这个时间行为动作，那你作为人的这个身体来讲你是在做一个事情的，而且你还有一点点小心谨慎，其实它是有解压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在里面的，所以就是很多事儿啊，现在就是太容易了，比如说动动手机啊翻翻页面这个事儿就来了这个来的太容易呢我觉得并不是好事情，所以比如说像做饭一样，你要通过很多很多步骤去完成到达这个结果，它是要消耗更多的时间，那么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个过程和精力要有的时候比这个结果要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其实做事情我很看重过程的，结果虽然重要但是我觉得过程其实更重要，因为在我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发生过很多很多事情是那个结果未必是好的，其实可能是失败的结果或者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个过程是很好的，让自己学会了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论断，或者大家不要享受总是乐于或者是沉迷于享受互联网或者是智能设备给自己带来的这种轻松感，这是只是我一方的建议啊，不要跟我杠啊，很多人觉得啊我就是用手机怎么了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这是我自己说我自己愿意尝试别的事情，还是愿意去动手去触摸实体，然后也是因为有这个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咱也不强求是吧。第六个呢就是当然就是社交互动，放空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社交互动的，比如与朋友或者家人有一些交流我其实真的就是希望说到自己的感触了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愿意把一些更多的交流的时间呢其实留给家人，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很多这个朋友呢其实也是经过时间考验了，有很多的所谓没有成为朋友的人呢还认识的人呢其实可能就是并没有那么交心吧，那么无用的这个来往和无用的言语呢其实莫不如把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家人，我其实这些年也这么做的更多的时间还愿意跟家里人去聊聊天或怎么样的。另外呢就是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如果你跟你的家人都是两代人肯定会有代沟，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文化背景一定是有代沟，但是我是觉得你毕竟是这个家庭里走出来的人，如果你都没有能力去解决好和你家人的关系和状态的话那你又能做成什么事儿呢我是这样想的，我真的是这样讲的，我其实觉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我跟我妈妈也是在很多事情的观点上看法上也是剑拔弩张的，但是我用很漫长的时间去理解对方和了解对方，让对方了解我，我觉得有的时候理解对方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是让对方理解你，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怎样去让对方理解你其实要你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沟通和交流呢与亲密的人互动可以带来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跟谁互动呢，跟我的狗狗，大家不要小瞧宠物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小瞧你对宠物付出的陪伴，其实很多人知道养宠物是很解压的，但是我这些年来你看我这个狗狗小新已经七岁了，就是七年来有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家陪伴他的，所以他性格很乖， 然后每天就是在我放空和空闲的时间呢，我都跟他都是有一些语言交流的，甚至一些指令交流。所以他现在呢年纪大了啊，变得行动力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了，所以更需要跟他有一些言语上的互动和交流。所以他现在很乖很听话，我甚至会跟他开开玩笑逗他玩这样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治愈的事情。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关于创造和艺术方面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呢当然他不是学艺术的，但是不一定一定要学艺术或学艺术专业的人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可以尝试通过画画写作包括你可以在家就是唱唱歌什么的跳跳舞什么的，包括手工艺方面的制造创造创作这都是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并促进你内心的平静和解压以及满足感的。我那天见我的前同事莹莹啊，她不是学美术专业的，但是她就跟我说，她说我给你看我画的画，她就把这个 iPad 拿出来，在地铁站门口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看一看你画的东西她给我看，画的很可爱。虽然你知道一看就知道她不是学美术专业，但是她跟我说，每天晚上回家我会有一段时间要去画一个画。然后看到说这个不只是她自己创作，还有人说有一个朋友让我给他画一个头像，他就真的画了一个头像。我说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好的他说反正每天我做这个事情我就会很解压，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时间。他甚至跟我说最近在学这个 Midjourney 就是 AI， 然后跟我探讨了 AI 创作的很多很多方面的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把今天节目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收个尾。希望大家能记住吧，放空的技巧呢的有效性呢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包括放空的方式排解压力的方式解压的方式，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规律的属于自己的行为规律的方式进行去放松和放空。如果长期发现你发现自己长期还是就是不能解决自己的情绪低落和焦虑的话，压力还是很大的话，就是还是跟大家讲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去在这些方面自己的身心上，不光是身体上身心上更多的关照和关心让我们成为很好的独立的个体，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做完这期节目呢，我也很神清气爽，也很开心，然后好像把自己想说的东西都说出来了，而且我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些正向的能量，让大家有所思考吧。 OK， 这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